好，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第十五章和十六章是一个整体，我们可能需要在这节课当中把这两章都梳理一遍。第十五章和十六章是对七晚的描述，就是对一个刚硬世界的审判。前面呢，我们已经纵览了七印、七号和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对吧？然后甚至第十四章有七位天使。那现在我们来看将来必成的事的第四个系列意象。请注意哈，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呢，它不断的讲到将来必成的事的一系列的意象，对吧？所以呢，在启示录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呢，从第四章开始都是将来必成的事。在将来必成的事当中有四个系列的意象，第一个系列就是七印，而第四章第五章是七印的序言，对吧？你去看第四章天上的敬拜，第五章书卷和羔羊，是七印的序言，因为引出了七印嘛。谁配揭开七印呢？这是第五章问出来的话，然后第六章就开始揭印了，对吧？第六章开始揭印，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系列的将来必成的意象，七印。七印结束之后是七号，对不对？为什么要有七号呢？因为那个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众圣徒的祈祷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上帝因着众圣徒的祈祷，需要来吹号警醒整个世界，对吧？这是七号。然后七号过后呢，是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在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中间的这一个引言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征战，十二章的妇人和龙，十三章的两个兽，第十四章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个这个审判的序言哈。那这里其实呢，从十二章开始到十三章到十四章全是七段象征性的历史的呈现。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表达的属灵征战。然后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就开启了最后的七晚，就是十五章和十六章，关于上帝的愤怒。我先来为大家诵读十五章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五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请注意，你看哈，这里特别描述说大而且奇，末了的七灾就是最后的七灾了，对吧？并且大怒在这七灾中是发尽了，所以指的是什么？这是最后的对审判的巨大的描述。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你看这里是那个胜了的画面，对吧？你看哈，他们站在玻璃海上，他们拿着琴，是一个庆典的得胜的时刻，对吧？第三节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摩西的歌是指的什么歌？救赎的歌，其实指的就是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的那个对神的赞美，对吧？那羔羊的歌是指的什么歌？救赎的歌嘛，是羔羊得胜的救赎的歌。所以他们在颂赞主的救赎 大能，对吧？主神全能者，大哉其哉，万世之王，亦哉诚哉。第四节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是敬拜的内容。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天上的圣殿打开了门，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你会发现这七灾的源头是哪里？是来自圣殿，对吧？圣殿当中那个神的愤怒的碗，对不对？给了七位天使。然后整个第十五章就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十五章其实是七碗的序言？对，他还没说任何七碗的内容，但是先把那个七碗的由来，七碗的整个的源头给我们指出来。再举一个例子，你会发现在前几轮的异象开始之前，上帝天上的异象都会被打开。比如说我们来翻一翻哈，启示录第四章的一节，启示录第四章一节，我来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你看哈，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十五章这里，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大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灾，因为上帝的大怒在七灾中发尽了。你看他比较像，对吧？我又观看见天上异象，大而且奇。这四章一节是这样的，然后八章的一到二节，你再看八章的一到二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哎，是不是跟十五章这里很类似的场景，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十一章的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好，再看十五章的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然后七灾的七位天使就从殿中出来，就开始实行审判，对吧？好，所以呢，你会发现每一次巨大的异象的画面出来，你看哈，这个要引出七印之前，第四章那里说天上的门开了；要引出七号之前，第八章那里又说天开了，对吧？然后十九章那里，十一章那里要引出这个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之前，说天上的殿开了，十一章十九节那里说有闪电声音雷轰，对吧？然后要引出七碗之前，又说我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五节说我看见那天上的法柜的殿开了，所以你找到这个它的规律了，对吧？对，确实它是有规律的哈。每一次描述一个大意象之前呢，它先把这个呈现出来，为什么？请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哈，天开了，天上的殿开了，天上的门开了，都是在表达上帝要 临到这个世界，他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他的旨意要临到这个世界，他的心意要临到这个世界，啊，他要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他要对这个世界有事要做，都是指的这个哈。所以天开了，圣殿的门开了，等等，都是天上的大异象就开始现出来。好，然后呢，在十五章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它分了两段？他首先看见的是这个，那跟随羔羊的信徒在分享羔羊的胜利，对吧？在唱羔羊的歌，在颂赞敬拜上帝。然后他就看见，就是信徒颂赞上帝，分享羔羊的胜利。然后他就看见说，七位天使代表最后的七灾的七碗被倾倒下来，这是两个场景，对吧？就好像前面收割庄稼和收割葡萄的两个场景一样。所以呢，十五章是七碗的序言，这个序言有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信徒的敬拜，分享羔羊的胜利，另一个场景是七碗倾倒的那个审判的开始，分享上帝羔羊的那个烈怒，对吧？所以信徒分享的是羔羊的胜利，不信的人分享的是羔羊的烈怒和审判。所以呢，十五章开始描述七碗的序言部分，那十六章呢，就具体描述七碗倾倒的那个过程，对吧？啊，第一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等等，就这样开始描述了。所以十五章彰显的是什么呢？神的荣耀、权柄、能力、配得敬拜的那个威严得胜。十六章彰显的是神的公义、圣洁、震怒、审判的完全。但是这两个是一体的哈。现在我们向看其他的异象之前，再一次看见天上的殿开了，七位天使拿着七碗盛满了神的愤怒，开始预备倾倒，对吧？并且哈，他们第八节描述说，直到这个可怕的审判完成，人才能进入神的殿中，此前没有人能进入神的殿。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上帝的荣耀和能力，上帝的威严和审判是独独来自于他的，并且人当上帝审判了整个世界之后，信徒就要分享上帝的得胜，就要分享上帝的荣耀，分享上帝的一切的 那里的美好。有些时刻哈，在旧约当中也是如此，有些时刻是上帝独特自己行事的，不是人可以去分享的。你记得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呢，他说殿中充满了烟云，因圣殿的荣耀，很多的时刻先知是眼睛不能看，不能睁眼的，是好像死了一般的，好像等等样的，这样的画面在旧约先知书很多的吧。为什么？就是不需要人来参与，有些时刻不需要人来参与，不需要人来参与进来，是神自己独做的事儿，这一点很有意思，对吧？关于救恩，关于创造是这样子的，关于救恩是这样子的，关于审判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人生大事不需要自己干，是上帝来干。一定知道哈，创造是不是人生大事？救恩是不是？未来的审判成全盼望是不是？这种人生大事都跟我们无关，都不是说我努力一把怎么样的，你努力一把也没法创造。但是有一个人生大事跟我们有关，就是堕落，对吧？就是堕落，堕落跟我们有关。好，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殿开了，七位天使手中拿着七碗盛满了神愤怒的烈怒。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你知道在旧约呢，描述神的愤怒的时候都用杯，神的愤怒的杯，对吧？这里用了七碗，你知道在古代哈，碗是比杯大的，真的是有这个意思哈，碗是比杯更大的，就表明那个审判是更大的，是烈怒的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能进神的殿， 还表达一个，就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在忍耐中等候，我们是在忍耐中盼望，邪恶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神的子民等下去，神的愤怒发完了，我们就能进神的殿。哎，这个整个启示录也在这样讲，对吧？神审判了这个世界，我们是不是进入了神的殿？将来整个新天新地都是神的殿呀，都是圣城呀，我们就蒙悦纳被进去了，对吧？好，那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十五章这里的描述跟出埃及记做一点对比哈，因为他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海，提到了摩西的歌，提到了这些的法柜，提到了圣殿，等等，那这些都是源自出埃及记的一些的事物和景象，对吧？那这里提到说，第二节说，神的百姓站在玻璃海上，并且是有火掺杂的玻璃海。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启示录前面提过一次玻璃海？第四章第六节提到过玻璃海，神宝座面前玻璃海，是吧？水晶。那这里描述就把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的画面当中，因为出埃及记那里十四章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曾经过红海如走干地，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红海两边的水墙立起来撑住，然后使他们平平安安的走过。哎，像不像玻璃海的场景？你红水本来是流动的，对吧？水本来是那种混乱无序咆哮的，对吧？但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那个水却像墙一样立起来，然后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你说它像不像一个玻璃海的场景？至少有那样的一个雏形的场景呈现出来了嘛？啊，所以呢，但是埃及军队想要进去的时候，水却重新覆盖了，啊，来审判了他们。所以你知道还有一个相似的场景在，就是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在红海的岸边曾经看见了 一幕画面，这幕画面是什么？就是海里面到处都是埃及人的尸首，战车马兵尸首在海里漂浮着，对吧？那个时候他们是作为什么样的姿态来站在那里看这件事呢？他们站在海边，对吧？就好像这里他们站在玻璃海上，有火掺杂。那里他们是站在以一个得胜者的姿态站在红海边上，来观看埃及的尸首倒在海里。就好像这里他们以一个得胜者的姿态站在玻璃海上，来在那里的时候，当他们出埃及记那里站在海边看见埃及人的尸首的时候，当时摩西的姐姐被圣灵感动充满，就开始干什么？弹琴击鼓跳舞赞美神。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带着妇女们击鼓跳舞，在那里赞美神的伟大，将骑马马和骑马的投在深海里，对吧？赞美神的荣耀伟大大能拯救等等，对吧？哎，那就叫摩西的歌嘛。那就如同启示录十五章这里三到四节说，神的百姓在这里也同样拿着琴一起来赞美神，神的百姓同样在这里唱起了摩西的歌啊，和羔羊的歌。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在那里唱摩西的歌啊，请注意哈，米利暗那个赞美神的那个，在后来典故当中被称为摩西的歌哈，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典故了。那在百姓也同样唱起了这个歌，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得胜，对神的赞美，对神救恩的感恩赞美颂赞，对吧？神的能力颂赞。哎，这个对比是很明显的哈，因为出埃及记的那一天呢，以色列人从被掳为奴的日子得释放，成为自由人。十五章这里，启示录十五章这里描述神的子民也经历了最后的出埃及。什么叫最后的出埃及？就是胜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什么叫送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其实就是胜过了这个世界，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是胜了法老和法老的军队的人，站在海边上唱这个歌，现在是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站在伯利海上唱神的歌，对吧？这个对照还是很明显的哈，因为最终的出埃及，这个神的子民走在最终一条出埃及的路上，就是什么？胜过兽和兽的像，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撒旦的势力，胜过世界的逼迫，胜过世界的伤害，跟随羔羊，是不是就胜过了？啊，这是一场最后的征战。当年的以色列民在仇敌面前，他们看见仇敌在他们面前被审判灭亡，当时就在红海边上。同样，今天这个新约的子民站在伯利海边上看神的公义，巨大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好，这就是跟出埃及记的十五章这里的一个对照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点，就是神的审判其实是公义的。为什么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呢？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我多说一点，你读整个启示录的时候，你有没有胆战心跳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哇，神的审判怎么那么厉害？你知道在当代人们以当代的思维去评判启示录的时候，总是觉得神太残暴了啊，还有地狱，还有把这个火倒在人身上，还有受痛苦得到永永远远等等，这些描述让人受不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代人们太过矫情的觉得神不应该审判这么大的审判临到人的身上，你发现问题是人们不觉得自己的罪这么大，人们觉得审判那么的大，对吧？并且在当代甚至连教会当中都有这个倾向，就是人们不太喜欢讲启示录，对吧？人们比较喜欢讲什么？讲福音书，特别是福音书当中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对吧？啊，爱到为你死，然后听完之后你就在十字架上去骂耶稣。事实上来讲呢，只强调神的恩典、慈爱、救赎、怜悯，而不愿意承认神的公义、愤怒和审判，一定削弱了福音的力量，一定沦为心灵鸡汤，一定沦为世俗宗教。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的大爱，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个世界的大爱就是我没有仇敌，我没有仇恨，一切都是我的朋友，一切都是我的亲人，我爱一样的爱每一个人，是不是看起来比上帝更高尚？上帝有仇敌哦，请注意，上帝是有仇敌的，上帝是要审判仇敌的，但是他说他没有仇敌，他爱一切。但请注意哈，这是今天西方白左，今天自由派最喜欢讲的东西，就自由派最喜欢讲的东西。但你有没有发现，自由派唯独不爱神，就他爱一切的人，但是他唯独不爱神，对不对？就他可以爱一切的人，唯独不爱神的真理。只要神的真理跟人的舒服、人的感觉、人的感受为敌了，那一定要把神的真理给怎么样？给丢掉，一定说人才是对的，你就是对的，你感觉不爽了，好，把神的真理砍掉，你就爽了吧？只要你哪点不爽，就砍哪点，哪点不爽砍哪点，所以最后他们把整本圣经都全部砍掉了，不信神，不信天堂，不信地狱，啊，不信耶稣基督死了，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不信童贞女怀孕，什么都不信了，不信神迹，也不信创造。你说你什么都不信了，你还有脸说自己是基督教？哎，他们还真有脸说自己是基督教。我认为自由派是基督教内部的叛徒，甚至我们都不能把它归为基督教，他只是打着基督教的幌子来传递地兽的概念。地兽就是那个异端的思想， 邪恶的思潮、人的思潮打进教会，对不对？你知道，无论这个世界今天宗派有多少哈，只要保守的承认圣经，承认保守的信靠上帝的宗派，没有一间是承认自由派的。我认为自由派连异端都算不上，邪教，邪教也算不上了，就是他太博爱了，你知道吧？他就压根儿他的思想不是基督教的。但是你知道哈，自由派的思想，自由派不是一个宗派，你知道吧？就好像灵恩派几乎不是一个宗派一样，自由派是渗入到每一个宗派的思想。自由派不是一个宗派啊，自由派是渗入到每一个宗派的思想。每一个宗派或多或少都有点自由派的思想，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这个很可怕的，非常可怕。所以呢，我们不能把神和神的审判分开，不能把神的恩典慈爱和神的公义审判分开。一旦分开，我们就一定把福音给弱化掉了。你想强调哪一个方面呢？你只强调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救赎，那你就一定忘记了福音是在审判当中来拯救，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审判，然后我们才能得拯救的。他不是只是平白无故的就是爱你，无论怎么样就是爱你，不是的，是他替你死了然后来爱你啊，不是矫情的说我就是爱你，反正你越犯罪我越爱你，那不是的，是他替我们死了然后来爱我们。所以呢，我们必须传讲神愤怒的坏消息，好让人明白神救赎的好消息。再说一遍，我们必须努力地传讲神愤怒的坏消息，好让人们开始明白神救赎的好消息。如果神愤怒的坏消息没被传讲下来，那么神救赎的好消息就不好。我不需要你怜悯我，你是谁你还敢怜悯我？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怜悯我？对不对？如果他不发现自己咒诅、审判、死亡、罪恶的坏消息，你说你怜悯他，他给你急，对不对？他只有发现自己在罪恶、死亡、咒诅、审判的那个绝望当中，这个时候告诉说神怜悯你，他才觉得说这真是从天而来的福音啊，唯一的出路呀。所以多少时候他跟你急，是因为你没把福音传讲清楚，对吧？啊，当然有些人是另外一个情况，你跟他传讲坏消息他也跟你急啊，对吧？但无论怎么样，坏消息和好消息是同时要传讲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七碗倾倒下来，赐下七碗的是啊神自己。哎，对于很多自由派那里绝对接受不了，赐下七碗的是神自己。哦，是的，是神自己赐下了七碗，因为这些天使都来自于神的殿嘛，都是等候被神差遣的仆人嘛。第七节告诉我们，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永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所以这个碗是谁的呀？是神的，是神的七个碗，只不过赐给了七个天使，让七个天使作为仆役，一个一个的把碗倒下来而已。换句话说，接下来七碗的每一碗的审判其实都来自于神自己。就好像出埃及记当中埃及的十灾的审判，每一灾虽然看起来是借着摩西的手施行的，虽然看起来是因着法老的心刚硬的缘故，但是每一场审判的源头都是啊，都是神自己，对不对？请注意，在圣经当中描述神审判愤怒的经文远远多于描述神慈爱恩典的经文，这点是不是很多人接受不了？描述神公义、圣洁、愤怒、审判的经文远远多过描述神慈爱恩典的经文。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在整本圣经当中，人犯罪远远多过我们的想象。神是一位对罪恶零容忍的神，圣洁的神眼里容不得沙子。所以在之所以审判没有马上降临，因为神的恩典怜悯， 也因着他的救赎和代替。为什么审判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审判降临到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才没有完全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但时候将到，他会刑罚一切的恶人，所有一切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不可能不去审判。信耶稣的人是耶稣担当了他们的审判，那不信耶稣的人呢，就得自己担当自己的审判。因此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完全公平的，要么耶稣替你担了，要么你自己担，总得有人担。你不可能说你犯了罪不用审判就可以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完全公义和公平的，对不对？违背神自己的公义和公平，这个与神本性就相违背的。神的律法表达了神的公义，当人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就直接抵挡神，就直接与神为敌。那公义的原则对待他，就是你与神为敌，神就要与你为敌，你违背神，背逆神，神就要审判你，这就是公义的原则嘛。所以连地狱的存在都是公义的。在约翰的年代，人们并不像今天的人一样，因为他们因为今天的人会为地狱的存在而感到惊奇不解、困惑惊讶，但约翰的时代没有人会惊讶这件事儿。在约翰的时代，人们觉得说地狱就是公平的呀，就是最公义的地方呀，请注意，地狱是最公义的地方，对吧？反而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很难接受它，为什么？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首先不认为自己是罪人，对不对？其次，即使觉得自己是罪人，也觉得自己不该受这样的审判，你说多奇葩。先不认为是自己是罪人，即使好不容易承认是自己是罪人了，也觉得自己不该受审判，罪不至此，对吧？连教会也是如此嘛。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你去跟他聊的时候，他首先很难承认自己的罪，就很难承认，你知道吗？即使承认，也在找借口的方式来承认。哎呀，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他先这样，
对吧？啊，他要不骂我，我还打他吗？我承认我这个做法不好，但是你要是我这个位置，你也会这样的。不是的，你会发现这样的借口跟当年亚当夏娃如出一辙呀。是蛇引诱我就吃了，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给我就吃了，对吧？他不强调自己吃的这个罪的事实，他首先强调什么？强调别人的责任。这个太糟糕了，这个就是心理刚硬不认罪的主要表现。人心理刚硬不认罪的主要表现，不是说我说谎啊，我明明打人了，我说我没打，这个太明显了，对不对？一般人不会这样干的。但人主要的方式是，虽然我打人了，但是是有原因的，但是都是因为你，但是是有处境的，是那个东西才最厉害的，对吧？他看起来也承认了，你发现没有？他看起来也认了，那个但是就让他心里刚硬，或者说为自己找借口找理由，其实是内心深处是拒绝认这个罪的，就内心深处其实是拒绝认这个罪的，想要让这个罪跟自己割裂割开的，这是第一种难处。还有一种难处，就即使认了这个罪，还是觉得罪不至此。我就是犯了这个罪，犯得着这样对我吗？我们家孩子老师说，打一下可不可以？就是他妈妈说要打三下哈，犯了这个错要打三下，他总是说打一下可不可以，能不能只打一下，就打屁股嘛。并且他只打一下的时候，他会跟你说轻一点，你妈妈轻一点哟，妈你要轻一点哟，不断的强调要轻一点。这个问题为什么呀？就他觉得他犯的那个罪不该承受一下，他得承受，不该承受三下，他得承受一下，并且承受一下的时候，他希望你轻一点。每次他妈妈都说，打几下不是你说了算，是爸爸妈妈说了算，轻一点重一点不是你说了算，是爸爸妈妈说了算。同样类比过来，我们犯罪打几下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 轻一点重一点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为什么？因为最连最微小的一个罪，若不是上帝代替了，我们是不是都应该灭亡？这是事实呀。即使最微小的一个罪，若不是上帝代替承受了，我们就应该灭亡。哪有说我这个罪这个轻一点，这个我就少打一点的？轻一点那叫恩典，对不对？轻一点那叫恩典。所以我会发现我们对神对自己有极深的偏见。我们先对神有偏见，觉得神就不应该是审判 公义的刑罚人的。我们对自己的偏见就是我们自己没罪，我们自己不应该受这么大的审判。所以一个人一旦对神有偏见，对自己有偏见，那么这个就会让他无视自己灵魂的光景。所以第十五章是七晚的前奏，在这个前奏当中，我们来看见了与出埃及记的对比，我们也看见上帝的审判其实是公义的和公平的哈，并且他是审判的源头，他是这个直到圣殿满了烟人才能进去的，是他把那个七晚交给天使的，不是人，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十五章的内容。Thank you.